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川普啊，在竞选的时候呢，一直在说他要这个缩小政府的规模啊，要裁减联邦政府的员工啊，而且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非内阁的一个机构吧，就是叫做政府效率部啊，由马斯克和另外一个 Ramaswamy 两个人呢来共同负责，主要是来看看从哪些地方可以节约一些联邦政府的开支。那其中比较主要的一项开支就是人员了啊，就是提高政府的效率，这样的话就可以裁减一些人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联邦政府到底有多少的雇员，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工作的，还有在这方面呢人们的误解有哪些。
实际上马斯克和 Ramaswamy 他们两个呢，首先都是巨富啊，而且他们两个呢都各自在自己的领域是佼佼的。当然马斯克的影响远远大于 Ramaswamy 是个做药的吧，或者是生化的，反正做这方面的一个高科技的公司的创业人。马斯克当然不用多说，川普呢给了他们一年半的时间，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你们必须得给我叫三板斧啊，砍砍砍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家面临的是开支过大、债务过大、人员过多，对吧？好，那么那个开支从哪来？开支怎么省？那就是裁员嘛。那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初步的一些想法，当然具体的执行怎么办，这个里面他们跟国会怎么打交道，而且他们的命令到底有多大的约束性，就是我说裁了就裁了，对不对？你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教育部他们俩最后写份报告说教育部没用，砍了就砍了，是吧？
对，
就这俩人就能把联邦政府一个部给砍了吗？是不是这样咱也不知道。所以咱们再来看啊，首先呢咱们看看这个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先说一说政府的花费吧。政府的花费呢在1984年的时候是9000亿。你说哎这不多呀，好像 Bill Gates 也有9000亿吧。不对，因为1984年的9000亿是现在的 2.7 兆。这就是1984年的时候的美国政府的花费。那么现在的政府花费是多少呢？7兆。你那个7减2.7，对吧？
对，
你可以看出来这中间差的多少。这是政府的花费。美国的债务呢，在1984年的时候是1.6兆，哎，1.6不多啊，不是，换成现在是4.8了已经。可是当今的美国债务是多少呢？我这个就不是跟那个花费能够比较的了，现在是35.5兆啊。
嗯，对，
你减四，这等于是才把零头减了，对不对？
没错，所以呢，这个政府的开支和政府的债务呢，出现了明显的增加。当然了，在过去的40年里边，就是1984年到2024年这40年里边呢，美国人口也增加了1亿啊。
嗯
啊，所以呢，包括这个 Ramaswamy， 他就是1984年。是1985年，哎，1985年出生的呢，他就在这个84年，就过去的40年里边啊出生的这么的一个人。
你想想啊，美国的人口在过去的40年里面
增加了1/3了。
这个的增加，请问含不含高宁中讯？对不对？也含我们呢。
对，
我们说的这个增加不是生出来的呀。
对，我们
是
移民来了，
从外面来的呀。
对，
那我们的大量的今日话题的听众和观众，都是在过去这40年来到这儿的，
对，
更不要说你
出生的了
啊！你更这40年你来了以后，你还在这生孩子呢，
嗯，
对不对？
对，所以呢，这个是人口的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哎，出奇的是，联邦政府的雇员啊，其实增加并没有那么多，或者说是它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数目当中，
就是、它不是不跟一亿人成比例的增
长。对，你在想哦，人口从原来的2亿多，现在增加到3亿多，增加了1亿，那他所要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服务，那不都是需要更多的人来为他们提供服务吗？结果反而还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待会儿我们还会讲一个理由出来哈、啊。 他这个根据现在的统计数字来看，其实过去这数十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就是在美国联邦政府领全额薪水的这些全职的雇员呢，一直差不多是在300万人左右，上下差不多也就是20-30万，有的时候是280万，有的时候是310万，大概就浮动在这个300万左右啊。你看哈，1984年劳工局的这个统计数字呢，是说当年1984年的时候有296万这个联邦雇员，这里头包括美国的邮政总局的人员啊，邮政总局的邮递员什么的，这都是联邦雇员啊，领全职薪水的。那么如今2024年是多少呢？这个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略超过300万，你从296万超到什么300几万、310万，这不算多啊，大概是10%左右的这个上下浮动啊，所以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现在一个初步的设想呢，据现在媒体透露出来的一个初步设想是说，川普上任之后呢，做的第一件裁员的事情呢，有可能是把去年雇用的这些联邦雇员一律解雇掉，
所有的都开。其实很多的大公司啊，裁员的时候也有这个叫做 fire the new hire，
对
啊，这有这么一个说法，在美国就是先裁那些最后
进来的人，
是这么一个做法，这是一个他的做法啊。大家要是关心新闻的话，刚才高宁提到邮局。前两天他已经说了，把邮局解散了，
私有化了。
我这
大了，我不管了。
对对，这就包啊，就照包，谁要包，你包就包去了。那哇，这大了这件事儿，因为联邦政府就省了大量的在邮局方面，因为你就是私人的了嘛，你自己盈利你自己想办法。我那你咱们先别的不说，咱们先想想那邮票的价钱，该是
寄封信5块钱。
寄封信5块钱，不是，这两件事是最令人担忧。如果真的私有化的，一个就是那个邮票该是多少钱，再一个很多偏远的地方收不到信了。
对
啊，因为很多那些 UPS 啊，什么 FedEx 这些，他们不送那些地方，所以只有美国邮局送到那些偏远的地方。这个邮局的故事大家以前都听过，鸿雁啊什么之类的啊，咱们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好，先说这个邮局的事情，那么再说说美国政府的雇员的构成，因为我们必须得理解一个概念，什么叫做美国政府的雇员？政府的雇员，你刚才说的三百万左右呢，就是直接政府发工资的，但是你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个600万的大军啊，将近600万的政府的大军，哎，这什么人啊？哎，这就是跟政府签约的那些承包商，他签了以后，那他雇的那些人，尽管不是你政府直接每个月写支票付薪水，但是你不得给这承包商钱啊？
对，
那等于你间接的付了你其中。这个承包商当中有一大家伙就是马斯克，对不对？那他雇的那些人不是间接的都是政府的雇员吗？
嗯，因为政府给他签约，比如说他的 SpaceX 啊，这个，但是他帮着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刚才我们所说人口增加了，工作量增加了，为什么联邦政府的全职的人员没有增加呢？哎，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应该把美国的联邦政府啊，现在看成一个叫做控股公司，他把很多他原来应该他做的事情呢，他给承包分包到下面去，让其他的人去做了。但是你让其他人做不能没有花费啊，你得给人家钱呢。所以呢，这些钱呢是政府的一些项目，他成立一个项目，他就要把这些项目呢分包给不同的公司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机构，然后由他们来做这些事情，最后把结果给你，那你就得给他们，要么就是在签约的时候给他们一笔数额的钱，什么几十亿啊，
都是几十亿的，
几十亿、几亿啊，反正不管多少，你得给人家这个钱，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政府的 grant， 就是政府的叫做这个政府基金吧啊，那有很多的研究项目，你包括美国的什么国家卫生院什么的，很多的研究项目，包括很多大学的研究项目，
对，
它有一些是政府经费所补助的，它可能不一定补助100%，但是它补助一部分， 那这些人也算是政府的雇员，尽管他不从政府直接来。所以刚才中讯说了，我们除了固定在300万左右的零直接从联邦政府领取薪水的这个全职员工之外，还有差不多600万左右啊，可能是超过600万的那个就是承包商和间接的领取政府补助的这些人员。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就是你怎么监管那一些承包商他下面的浪费或者是滥用的情况呢？对不对？这个事儿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球员裁判的这个问题了。因为是这样的，在承包商当中有没有大量的资金的浪费？据分析是有的。那现在你负责管理的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承包商，对不对？你想想，他会呈报一个报告说，我马斯克拿了国防部50亿美元的一个政府的承包的项目，我发现啊，我的机构里有浪费的情况，我还给你10亿，这有可能吗？所以这个情况又是怎么解决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等会儿解释一个，什么叫做请佛容易送佛难这个事儿，是吧？或者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呢，跟政府机构有什么关系？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政府的雇员以及这些政府部门，在这个川普第二个任期之内啊，有哪些人员可能会被裁掉？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减少政府的支出啊，其实在美国的这个内阁层级的这个部门当中啊，每个部的大小其实是不一样的。提出来的现在媒体经常会举例来说的会遭到裁员的危险性比较大的这个教育部呢，其实是这个联邦内阁级的部门里边人数最少的，恨不得是一个部了啊，它只有大概4000多名员工啊雇员。那如果大一点的，你说什么退伍军人服务部、国防部、什么国土安全部，这些部门的人动辄就是几十万呐，啊，这还不包括军队的数量啊，这是国防部，它是文职人员，就是几十万。如果包了这个军队的数量的话，那就是几百万了哈。所以呢，这是就是说，如果裁教育部的话，可能只有几千人失去工作，但是如果要是动到更大的部门的话，那可能这个面就更加要广一些了。
马斯克和 Ramaswamy 他们接手了以后呢，因为他们是政府外围的人，他们进来了以后，等他打开那个本子一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现象叫做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等他打开看的时候，他说，哎，这部门干什么这么多人裁，比如说就拿教育部来说4000多人裁3000。那么接下来人就问，那你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那他就，哎呦，我这倒没想到啊。就是说这4000人是在那儿混事儿的人呢，还是他们每一个人有具体的工作，以及裁了以后这4000人到哪去？这让我想到一个情节，就是过去有个英国的电视剧叫做《唐氏庄园》吧，里面就有一个年轻人，哎，非常有志向，来到他们家，结果有一仆人过来伺候他，被衣服啊给他拿的，让他站在那儿，他穿，他也非常的不习惯，这我穿个衣服干什么有人伺候啊？他不干，他就跟那个家里的亲戚就说，别，以后别让他来伺候我，我自己会穿衣服。结果他们家亲戚说，你想到没有，我们把这个人解雇了，他怎么活啊？他说了这么一个，当然这个是一个扭曲的逻辑啊。正如这个逻辑可以推到说，街上卖毒品的人，你买不买，那你不买毒品他怎么活啊？对不对？包括什么妓女啊，什么都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不行啊，你得去进行这个服务啊，妓女的，否则的话，那他们没有收入，他们怎么活？等等，都是这种解释了啊。但是我就说到这儿，就是说，有时候你得考虑很多的问题。你从外面，也就是我们平时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就是提意见是最容易的事儿。
对，
说别人不好或者什么，有句话那个。也是不太对，这句话就是说你骂人电影，说你有本事你拍一个，对不对？当然这句话是不成立，只不过只就是告诉大家呢，就是等你真正的进入到了体系内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发现，哎呦，你知道吧，这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更痛快的叫快刀斩乱麻了，我不管了， 我就不管这些问题下放到州，我不管，教育部全裁了，你们各个州都有教育局是吧，你们自己州里去处理去。另外还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一说美国政府就在首都华盛顿，实际上其实政府的大量的雇员是在加州、德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及阿拉巴马这四个州。
对，我们在洛杉矶就有那个联邦大楼啊，
对，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联邦的机构啊，人口越多的地方其实就是联邦机构越多的地方啊，因为它要处理，它要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啊之类的。好了，现在呢最难的呢据说是这个600多万的那个合约工啊，就是拿政府合约的这些人，这些人要裁起来呢，去一个官员啊，他曾经在奥巴马和小布希政府里边呢做过这个就是和地方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对整个的系统呢比较了解。他是说啊，要裁掉和地方政府和这些合约的承包商之间的这个钱呢，他说要裁这个比那个设计一个火箭还要复杂。原因是很多东西都是绕来绕去，他那个合约啊写得像迷宫一样的，有很多情况一下子什么600页的这个合约在里头呢，他隐藏了许多东西，这个合约和另外的一个合约可能套在一起，然后和另外的一个政府的之间的这个关系你也弄不清楚，所以这里头啊错综复杂。它的原因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它是有意要这么复杂的，这样的话才可以从联邦政府那弄更多的钱来嘛。对，所以他政府每通过一个法案就要设立一个临时的部门，那这个部门一旦设立了以后就很难裁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前段时间一直说医疗保险什么的全民保险了，那政府要设立，联邦政府要设立一个部门，然后基础设施法案通过以后，拜登通过的这个1.多兆的这个资金来了，好，也要设立一个部门，那么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也要设一个部门，美国的芯片自给自足啊，要这个制造业返回美国的这个法案通过也要设一个部门，那这些部门只要有钱你就裁不掉他。
嗯，因为就他刚才你说就是为什么他非常复杂呢，你裁了以后，那你那个基础建设咱们就说这公路修了一半怎么办呢，那个桥还1/3没有，剩下那1/3谁完成呢，那你说那我就请外面的承包商，那这个不是钱吗，而且这个整个的过程它也是一个花费啊，所以这些就变得非常的复杂。顺便说一下为什么需要承包商，因为有一些政府的项目它不是持久的，如果我成立了某一个部门以后，那么这一个项目完成了以后那就全解散，所以政府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它大量的呢是给一个承包商，就等这个事儿完了以后咱们俩这合约完了就完了嘛，对不对，你再去做，你自己本身有一个企业，你本身是做这玩意儿的，那你继续做嘛，你就去做你的开发你的产品，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刚才说到的 fire the new hire， 就是把新请进来的人全部的解雇，注意啊，川普他们现在说的是所有的在去年雇的人都解雇，他有另外一个后遗症，以后你联邦政府在招人的时候你招得到吗，
对，
人家知道我到了你这儿来的工作将来我是第一个被裁掉的，很多人就不愿意来了，尤其是素质比较高的那些人他就不愿意来了。
对，还有一个提议呢，现在是说这个马斯克和那个 Ramaswamy 他们两人提出来说，如果要是这个马上明年1月20号不是这个川普就任之后呢，要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政府刚才所说的什么基础建设法案啊，什么芯片法呀，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法，通货膨胀削减法呀之类的，没有用完的钱我先给你冻结起来，不能动了。那这样一来呢，有几个后果，一个就是烂尾工程就开始出现了，因为这个有很多工作它是逐步拨款，因为它的就是完成它是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嘛，那如果要是不拨款的话，那这些工程就烂在那儿了，没钱再推进了哈，这是第一。第二，这就是为什么拜登也好民主党也好拼命的先把这些钱我给你在你上任之前我先给你拨下去，先给你用掉，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再截留这些这个 这些钱了。那这种如果要是有浪费的话，那这不是就提前把这笔钱浪费掉了吗？